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爱月轩笔记，慈禧藏宝图记，李成吾。太后未入关时，先在关底铺金丝所制镶珠宝之仅入一层，后约七寸，入上复绣花丝入一层，入上又铺珠一层，珠上又附绣佛串珠之薄入衣，头上置翠荷叶，脚上置一碧玺莲花，放好是将太后抬入，后知两足登莲花上，头顶荷叶，身着金丝串珠彩绣礼服，外罩绣花串珠褂，又用珠串九连尾后身而绕之，并以棒佛十八尊置于后臂之上。以上所置之宝，系私人孝敬不列公帐者，众人至后方轮将陀罗经被盖后身，后头戴珠冠，其旁又置金佛、翠佛、玉佛等108尊，后足左右各置西瓜一枚、甜瓜两枚、桃李杏等宝物，大小200件，后身左旁置玉藕一只，上有荷叶莲花等，身至右旁置珊瑚树一枝，其空处则遍撒珠石等物，填满后上盖网珠被一个。正欲上此盖时，大公主来，复将珠网被揭开，于盒中取出玉制八骏马一份、十八玉罗汉一份，至后之右手旁方上此盖。至此连理已毕，其账单及某君所估价值如此。第一号宫中账簿记物，每种均列称第一号。金丝锦被价值84000两，镶8分珠100粒，3分珠304粒，6厘珠1200粒，米珠10500粒。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4018块，小块者67块。祖母绿5分折2块，碧玺白玉共203块。略估珠值854200两，宝石约值42000两，绣佛串珠入制价22000两，用2分珠1320颗，约估值22200两。头顶翡翠荷叶重22两5钱4分，估值85万两。脚灯碧玺莲花重36两8钱，估值75万两。后身着串珠袍褂2件，绣价8000两，共用大珠420粒，中珠1000粒，1分小珠4500粒，宝石大小共有1135块，估价120万两。后带朝珠3挂，2挂珠1挂红石，约值245两。后带活计18紫珠镜等，共有800粒，宝石35块，约值19万两。陀罗经被铺珠820粒，估值16万两。珠冠制价55000两，用大珠4两折1粒，估价1000万两。身旁金佛每尊8两重，共27尊，翡翠佛每尊重6两，共27尊，玉佛每尊重6两，共27尊，红宝石佛每尊重3两5钱，共27尊，共约值62万两。足旁左右翡翠西瓜各一枚，青皮、红瓤、白紫、黑丝，约值220万两。翡翠甜瓜4枚，系2白皮、黄紫瓤者，2青皮、白紫黄瓤者，约值60万两。翡翠桃10个，桃青色、粉红尖儿。黄宝石里100个，红宝石杏60个，红宝石枣40个，共约值95000两。纹上有2翡翠白菜，系绿叶白心儿，菜心上落一蝈蝈满绿，叶旁落2马蜂，系黄色者，但公帐位列或为王宫等境也。左旁玉藕3节，上有灰色污泥状，藕上长出绿荷叶、粉莲花、黑皮奇等一枝，约值100万两。 右旁珊瑚树一只，约值53万两。该珊瑚树系红色，树上绕樱桃一条，青梗、绿叶、红果，树上落一翠鸟，亦为天然宝石也。身上填8分大珠500粒，6分珠1000粒，3分珠2200粒，红蓝宝石2200块，约值223万两。网珠贝用珠6000粒，均为2分重者，价值28000两。翻佛48尊，约值52000两。翻佛每尊高不及2寸，皆白玉制，佛为白身，白足着黄鞋，披红衣，手持红莲花一枚，亦天然生成者。梁朗先深知，这李成武乃李莲英四弟李生亥之子，后过继给李莲英为子。随着李莲英的受宠，李成武也随之平步青云，一跃成为慈禧身边二品花翎顶戴、副将衔的侍卫。上述记录自是可信的。除此之外，李成武在笔记中还录有清廷内务府关于孝亲后入殓、送衣板、赏一念衣服册中的记载。光绪5年3月25日，1879年4月16日，在地宫安放了锦花扁镯一对、绿玉福寿三多佩一件、上栓红碧瑶豆三件。光绪12年3月2日，1886年4月5日，在地宫中安放红碧瑶香紫母绿别子一件、红黄碧瑶葫芦一件、东珠一件、正珠一颗、红碧瑶长寿佩一件、正珠两颗。光绪16年2月29日、1890年3月19日，在地宫安放正珠手串一盘、红碧瑶佛头塔、绿双喜杯云茄珠坠角、珊瑚宝盖、玉珊瑚杵各一件、绿节小正珠四颗、黄碧瑶葡萄鼠佩一件、上栓红碧瑶豆一件、红碧瑶葫芦符佩一件、上栓绿玉玩物一件、上栓绿玉玩器一件、绿玉佛手别子一件、上栓红碧瑶玩件一件、红碧瑶双喜佩一件、上栓绿玉一件。光绪28年3月10日、1902年4月17日，在地宫安放白玉灵芝天然小如意一柄、白玉透雕夔龙天干地支转心碧佩一件、红碧瑶一件。光绪34年10月12日、1908年11月5日，在地宫安放金镶万寿执壶两件，共重197两7钱1分，上镶正珠40颗，盖上镶正珠60颗，米珠罗英1068颗，真实坠角金镶珠15江执壶一件，共重91两6钱，上镶小红宝石22件，底上镶小东珠20颗，盖上镶碎东珠204颗，米珠罗英534颗，真实坠角金镶珠15江执壶一件，共重93两7钱，上镶小宝石16件，底上镶小东珠20颗，盖上镶小东珠204颗，米珠罗英534颗，真实坠角金镶真实玉杯金盘2件，每盘上镶东珠2颗，共重66两5钱5分，金镶珠杯盘2份，每盘上镶东珠8颗，杯耳上镶东珠2颗，共重68两3钱2分，雕通如意一对。光绪34年10月15日、1908年11月8日，在地宫中安放金佛一尊、镶嵌大小正珠、东珠61颗、小正珠数珠一盘，共208颗；玉佛一尊、玉寿星一尊、正珠念珠一盘，祭珠208颗；珊瑚佛头塔、绿福寿三多杯云、佛手双坠角、上栓绿玉莲蓬一件、珊瑚古钱8件、正珠22颗；正珠念盘一盘，祭珠208颗；红碧瑶佛头塔、镀金点翠、镶大正珠、杯云茄珠、大坠角珊瑚纪念蓝宝石、小坠角上穿青石杵1件、小正珠4颗、镀金宝盖、小金结6件、正珠念珠一盘、珊瑚佛头塔、杯云烧红10斤、纪念3挂、蓝宝石小坠角3件、加尖小正珠3颗、珊瑚玩器3件、 碧玉杵一件，雕珊瑚元寿字念珠一盘，祭珠108颗，雕绿玉元寿字佛头塔、荷莲杯云、红碧瑶瓜蝶大坠角上栓、白玉八宝一份、珊瑚豆19个、珊瑚念珠一盘、碧玉佛头塔、杯云红色、纪念三卦、红宝石小坠角三件、催生石玩器三件。从这份记载中可以看出，在慈禧生前，定东陵的地宫刚刚竣工时，许多珍贵的宝物即陆续送到地宫安放，直到慈禧入葬，地宫封闭才得以终止。李成武的这份笔记让梁朗先看得眼红心跳，恨不能立刻进入地宫将这些宝物全部取出，但理智又很快驱使他平静下来。他突然想起自己此次来京探访的不只是慈禧陵寝地宫的藏宝图，应该还包括康熙、乾隆，甚至其他一切帝后陵寝地宫中藏宝的情形。想到这里，他开始问道：不知除慈禧地宫之外，其他陵寝，比如说康熙爷、乾隆爷的陵寝地宫，是否有这样详尽的藏宝记录？
康熙爷、乾隆爷入葬太早，据我所知，除当时内务府有些记录外，还没有这样详细的笔记加以记载。
何太监答。梁朗先点了点头，他想这何太监所言也许是真实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先将这份藏宝图弄到手再做计较。于是他硬着头皮问道：这份笔记在今日看来也堪称珍品了，不知能否借与小弟欣赏把玩一夜？何太监听罢稍微有些吃惊，
这
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。梁朗先早有准备，接着说道：小弟今天来得太急，还有一点礼物放在中国饭店，我的兄弟谭师长的皮箱中未能带来，看明天一早让侍卫连同这份笔记一同送来吧。听到梁朗先有些暗示，正处于落魄中的何太监自然心领神会，不再多做计较，当即答应了梁朗先的要求。梁朗先记忆得逞，自然不再久留，立刻写笔记告辞而去。回到中国饭店，连夜备了笔墨纸砚，将藏宝图一字不漏地抄录了一遍。第二天一早，备了点礼物，让侍卫连同笔记一同送往何太监的院中，算是了结了一段情谊。梁朗先并不甘心，7月7日，他又带上一名侍卫，在北平的各个胡同里转了一天，找了5位原在清廷内务府当差的太监，希望能找到康熙和乾隆陵寝地宫的藏宝图。这遗憾的是，他的希望落空了，没有人能提供像《爱月轩笔记》这样详尽的记录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有不小的收获，除得到一份乾隆入葬时的穿戴记录外，又听到了关于康熙陵寝地宫藏有价值连城的九龙碑，乾隆陵寝地宫藏有堪称无价之宝的金鼎玉器，以及元代赵孟頫的秋郊印马图、钱选的孤心图等绝世名画等，最有价值的乃是春秋时代铸成的一柄墨写宝剑。对两处地宫藏宝情形亦有了一个总体了解。就在梁朗先四处探访藏宝图的同时，谭文江也没闲着，他借访友之名在京中四处寻找当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、军界的朋友，打探京城局势和即将到来的全国裁军的动静。就在这不住的探访中，谭文江得知京城以及全国并不平静，关外的奉军并未向蒋介石臣服，溃兵散勇及成群结队的土匪遍布全国各地，包括北平在内，治安状况越发混乱不堪。更值得重视的是，蒋介石的裁军政策实际上是明目张胆地打击压制冯、李、严三个军阀巨头，而借以扩充自己的实力。这一明显损人利己的阴谋自然引起了冯、李、严三路军阀的强烈不满。 北伐时的四总司令已产生了重大的裂痕、矛盾，甚至仇视。表面上看来平静的北京，施以改为北平，以暗伏杀机。各路军阀已磨刀霍霍，一场不可避免的内战将再次来临。如此波诡云翳的政治巨变，在使十二军前途命运遭到严重威胁的同时，也为盗掘东陵创造了千载难逢的绝妙契机。此时不干更待何时？七月七日夜晚，梁朗先、谭文江再次拜谒徐源泉，并得到了准允十二军近日移防的指令。梁谭二人精神大振，返回中国饭店之后，即密谋要尽快离开北平，赶回蓟县，去实现那个蓄谋已久的辉煌的梦想。七月八日凌晨，梁谭二人携带在京城的非凡收获，离开中国饭店，乘车匆匆返回蓟县。就在他们一行走后几个小时，蒋介石在北伐军总部驻北平行营公署正式召开了裁兵会议。看来内战真的已无法避免了。日暮东陵，作者越南，演播阿德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